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十九章第七、第八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我们去赴羔羊的婚宴呢，我们在地上，我们昨天讲到，神用他的血，用他的宝血，好，来跟我们立约，好，那个是一个婚约。好，那然后呢，讲到说我们在地上，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就是要预备迎接新郎回来，保守自己一个专一，好，一个纯一清洁的心，洁净圣洁归他。那另外呢，我们很重要就是要预备这件细麻衣，好，预备这件细麻衣。他说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圣徒所行的义。那这个细麻衣并不是说，所谓圣徒所行的义并不是说我就去做一些好事。好，那个义你看就是我的上面有 一头羊。好，也就是说呢，是只有神是公义的，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好，我们所以为的义，我们所以为的善，在神的眼中都像破布一样。好，所以呢，这个那个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什么呢？去圣徒所做出来的神的旨意。好，因为只有神是义。还有呢，那个我的上面有一头羊，就是我是照着他的旨意去做的，那个才称为义。好，所以这件细麻衣是借着我们遵行他的话，照他的旨意而去行的，这些都叫义，而不是说哦，我自己照着我的热心去做了一些好事。那这样，很多这个外异教徒他们也会去做好事。好，可是这件细麻衣是你怎么样去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好，做神要你做的，你就是在织成这一件细麻衣。好，然后我们再看哈，再看第十一节，好，十一节到十一节到十二节。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还有到十四节，十三十四，
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呢，好，这个我们这个天上的新郎哈，这个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哈，他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呢，他这个婚宴以后，羔羊的婚宴，行完婚礼以后，他就做什么？带着心腹去打仗，好，去打仗。好，那第十一节就讲到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好，这里讲到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好，然后呢也就是他是为公义而战。好，因为神的宝座好是以公义和公平为他宝座的根基。好，神非常的在乎那个公义公平。好，那他说神的审判征战都是按着公义。好，那然后 十二节，十三节哈，十三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好，耶稣就是神之道。好，耶稣就是神之道，他就是话，他就是道。好，然后他讲到说，接着他讲天上的众军呢，都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好，这些是谁？心腹，就是心腹。好，他们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跟随着耶稣，跟随谁？跟随这个神之道，跟随神之道，然后去为公义而战。好，这里讲到神，这个心腹呢是跟随着神之道而去。好，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今天在地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一直的跟随神之道。在地上，我们在天上要跟他一起去打仗，那除非我们今天在地上已经开始学习一直跟随他，就是跟随神之道而去打仗。好，那所以基督徒很需要的就是要明白熟悉神之道，神整个话语的规模。好，还有认识这位神之道，就是说你对于神的话不要只是一些头脑的知道。哦，我知道啊，那个约柜啊有多长啊，多宽啊，多高啊，哈、哦。然后，你知道很多的数字，哈、哦。然后知道说，这个怎么分啊？这前面几章是讲什么？后面几章是讲什么？除了这个以外，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认识神之道，神之道是一位。是一位啊，也就是说你需要认识他的属性，你需要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好，那我们再来看哈，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八九篇十四节，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
好，你看这一位神哈，他的宝座的根基是公义跟公平。好，但是呢，他说慈爱跟诚实行在你前面。好，你看我们的神，他做事是这样做的。例如他对大卫，大卫一犯罪了呢，他一悔改，马上拿单就跟他说：“神赦免你。”马上就赦免他。好，那也就是说马上赦免他，意思就是说他就罪就被洗干净了。但是呢，他杀了一个人，照他口中的话，他有四个孩子要赔上生命。好，这个就是慈爱和诚实行在神的前面。那但是公义公平是他的根基。好，那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教会常常不是跟随神之道，而是走两极端。一个呢就是人本主义，另外一个呢就是律法主义。你会发现教会常常一些人呢就是非常的律法，像旧约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专门是在挑谁犯罪了，谁错了。好，那过去的教会历史就是这样子的对待同性恋者。好，把同性恋者赶出去，好，或者对他们极大的这个藐视屈辱。好，那这个其实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要我们去爱这个罪人，然后去帮助他使他脱离罪，而不是去对，就是说神要我们恨恶罪，但是要爱罪人。好，那教会呢，因为这个有些人很多律法主义者，好，就是像有的妈妈知道她的儿子是同性恋，好，去做了变性手术。好，然后呢后来 儿子就离开家，离开家一年以后呢，他就很后悔想要回来，但妈妈就说，哎呀，你做了变性手术你不要回来了，我实在就看到你我会受不了，好，那而且在左右邻居我会没面子，好，就是就不想见他，这个也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好，每一个罪人神都爱，神非常的爱每一个破碎的软弱的这些可怜的罪人，而只有神的爱可以来改变他们，但是律法主义者呢，他就是只注重律法，就是罪然后就要刑罚他，然后就要这个跟他隔离，好，然后就是对他就是藐视嘲笑，都是用这个，这是错误的。那教会因为教会历史上这些错误，以至于现在教会现在整个就反过来了，哦，就是这个 很多的同性恋者，他们里面的那个受伤害被错误的对待里面产生的那个愤怒，哦，所以现在很多就开始发在教会身上，哦，那另外呢，另外教会的一群人就是什么，所以我在说教会应该什么，教会要为同性恋者打开门，在过去的教会是不欢迎同性恋者进到教会，好像他会玷污教会似的，这是错误的，因为教会正是一群罪人聚集的地方，可是这群罪人羔羊的血要把他们洗干净，神的爱要改变他们，十字架的大能要医治他们，要改变他们，这是教会。好，那然后呢，另外教会另外一群人就是充满了，尤其是现在的教会大多数是充满着人本主义。好，什么是人本主义呢，就是那个人本主义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人不愿意向神的领导权低头，就是不愿意让神来领导。其实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耶稣基督流血所生出来的，是他的身体，但是呢现在的教会却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人本主义者，就是所有的聚会的内容节目，所有开会最注重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人喜欢来，然后呢可以留在这边，当然我们是要人可以喜欢，但是如果你只是讨人的喜欢，所讲的都只是讨人的喜欢，而那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在教会里面是要去诉说神的心意，你一直去诉说神的心意，人才会被建造。但是教会呢，现在大多数充斥的是人本主义者，充斥的是人本主义。像很多牧师因为怕人，怕得罪人，哦，怕信徒气了不来教会，哦，所以呢，这个不敢传讲真理。不敢传讲真理，什么样的真理？例如十字架的道理、公义、审判，好，这个不要爱世界、十一奉献，这都是神的真理。但很多神的仆人不敢传讲，怕得罪人，怕得罪人，甚至谦卑顺服，也很多人不敢传讲。好，那因为怕信徒反感，那以至于教会传讲什么？教会传讲怎么样？神爱我们，祝福我们，怎么样可以成功？哈，然后夫妻和好，哈，这个都好，这个都好，这些都重要。但是神的道一定要全面，全面，就说现在很多信徒是耳朵发沉。我只喜欢听那个神爱我啊，神就是这么爱我啊，啊，神就是，哎呀，神都会祝福我，就是这样的道而已。可是圣经讲，神不只是慈爱，他也是什么？他是公义，他是天天向罪发怒的神。 可是我们说，哎呦，那这样神太凶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讲这个，不喜欢听了、神如果没有向罪发怒，你今天就会活在罪中，你今天就会被罪所压制，你今天就会被许多的疾病所压制，你是活在一个一团混乱的世界里面。神如果不是公义，因着爱，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是在一起的，他因着爱，所以在他公义的里面他来审判，他的审判是为了除掉爱的拦阻。如果他不是爱我们，他根本不需要审判。所以人需要明白这一位神，圣经上讲说神所疼爱的他必什么？责备管教。可是也很少 也很多的神的仆人不敢讲神要责备管教，我们就只讲神祝福神爱，然后神要帮助我们成功，这对，但是我们不能只讲片面，不能只讲片面。那否则这些信徒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就发现说，我信主几十年，怎么我牧师都没有讲这方面，怎么我会来到审判台前呢？神不就是爱吗？他不知道神的光，那个审判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是为了叫我们什么？叫我们，好，这个在哪？以赛亚书26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26章第9节，
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地上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
好，那 这个以赛亚呢，他是这样的爱慕神、渴慕神，夜间也在羡慕神，里面的灵在寻求神。好，为什么？他爱慕神的公义，爱慕神的审判，他这样寻求神。他说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所以神的审判是使他的百姓归正，使他的百姓免于灭亡，他的百姓开始学习公义，是对我们极大的益处的。你看一个父母如果从来都不管教孩子，那个叫做什么？把他宠坏了，对不对？英文叫 spoil， 就把他宠他会怎么样？会坏掉，会坏掉啊！现在台湾正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些孩子他们小时候就是跟随着美国那个不处罚的教育，就不处罚的教育，这一批孩子长大吓死人，知道吗？没有责任感，没有上进心，唯我独尊，自私自利，目中无人。好，这样的公民对国家社会有什么好处？这样的家庭会带来父母多大的伤痛？所以一切行事准则一定要照着神的话，你不要跟着世界潮流而走，世界潮流一直在变，只有神的话永不改变。神的真理是绝对的，你需要照着神的话去做。神说什么？你要管教你的孩子，好，他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好，但是你用杖可以把他的什么？把他的什么远远的赶出？愚蒙，他的愚蒙远远的赶出。你一定要照神的话语来带领他们。好，好，所以我讲到教养孩童，我讲爱篇，我也讲教养篇。就是管教篇，这样，好，好那现在呢？现在这个人本主义就是一切就是跟过去完全的反过来。过去有处 要管教孩子，在学校里面有处罚。那但是有一些老师实在是处罚的很过分，哈，那些老师甚至有一点，真的是有一点好像变态似的，哈，因为我辅导好多青年人，哇，发现他们老师处罚他们是抬着椅子，然后要青蛙跳，哈，然后又是用被皮鞭打，打的哇，皮破血流，哈，就是那些老师，有些老师真的好像有虐待狂一样。所以带给孩子很多的伤害，好，那因为有这些事，然后现在呢，整个社会就是人本主义，就是整个反过来，所以变成全都不可以处罚，就是怎么样都不可以处罚，就变成你只要用棍子打他，你变成犯法的。所以人就是这样，先是律法主义，然后以后就是变成人本主义，只有神之道。永不改变，你一定要跟随着神的话去做。好，那这样的现在完全不处罚教育出来的孩子是什么？是一群很会告老师、很会告家长、很会告学校的一群，这样的一群人，真的是很可怕的，非常可怕。好，这一切都没有公义可言。什么是义？遵守神之道，照着神的话而去行，这才是义，这才是公义。好，现在这个有美国的电视哈，电视访问几位很有名的牧师，他们的教会是非常大的，是万人的，哈。然后牧师的著作是很畅销的，那当他就问这个牧师说，有传道人说呢，信耶稣才上天堂，但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好，那请问犹太人、回教徒，好，那他们是不是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事，好，不在乎他这一生做什么事，反正因为他没有信耶稣他就下地狱，就用这样来问。那你知道这个牧师怎么回答呢？牧师说，哦，这我不知道，这个我不定人的罪的，哈，这个只有耶稣会审判人，哈，所以我不知道，哈，就这样。好多处那个都记录下来，很多的访，就是这整个访问里面有二十几处是他应该起来做见证的，可以为神做见证的，他都说我不知道。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遵守神之道，我们是怕人，我们是讨人喜欢，我们要塑造我成为一个我比神更慈爱、更宽容大量，我比神更有爱心，好，然后我为了我的事工，好，可以不被攻击，我就说我可以把真理这样的含糊其辞，说我不知道。你知道后来好多基督徒对他很失望，很难过，为什么？这不是定人的罪，这是真理的绝对性。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只有耶稣这位义的替我们，这位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他是没有罪的，然后替别人成为罪？有没有？没有，没有，只有耶稣这位没有罪、无罪的、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而我们竟然在人的面前，我们不敢承认他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真理是绝对的， 真理是会冒犯人的，但是你敢不敢跟随神之道？神这样说，我就这样说。还是当面对一些利害关系的时候，我就说啊，都可以啦，都可以。我今天讲的这一篇是一般很少有人讲这一方面的信息，但我为什么要讲？因为我里面焚烧着公义的灵，因为在末后的日子，仇敌他会那个迷惑人的灵，撒旦他是迷惑普天下的，敌基督他就是来迷惑普天下。敌基督会做很多的好事，但是他是抵挡神的。如果我们是在一个人本主义上，我们常常觉得做好事就好嘛，哎，人就是要做好事嘛，还有人就是要彼此包容嘛，不要排他性。哎呀，你基督教就这样排他性，我们不要排他啊，没有，条条大路通罗马，都可以到神那里去，都得救，都得救。有很多人是这样，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好好读神的话。你一定要好好读神的话，否则到那一天，你到神的面前，神说我不认识你。但神不是爱吗？神是爱，所以他已经都把什么才是对的话都已经写在圣经上，他也把什么样子我就会不认识你，他也写了，他都没有骗我们。弟兄姊妹，神说他的宝座的根基是什么？公义、公平。当神，你看看旧约，神如果看见这地上没有公义、没有公平，神的心是什么？神的心是伤痛的，是破碎的。那在末后的日子更是这样子。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篇道？因为我这些日子来，我深深的体会，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不是真正的熟悉整个全面神的话语，你在末后的日子，你常常不会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会被敌基督拉着鼻子走，牵着鼻子走，然后你以为你在爱神。我们必须有这个公义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在末后的日子，会有一次有一位神的仆人，神就跟他讲说，今天世界上的许多社会的公义公平的运动，事实上是在为地上的这些穷人预备他们接受敌基督。这个神的仆人听了吓了一跳，怎么会一些这个公义公平的慈善的这些运动是在为穷人预备敌基督？后来他在祷告，他在读圣经，他发现对，印上那个兽的印记是包括穷人的。而为什么讲是在预备敌基督呢？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公义公平的运动会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就是要这个放下你的宗教，哈，大家彼此宽容，彼此包容，我们共同来谋求穷人的福利，好，然后你不要坚持你的宗教，你的这个神学，哈，就是放下这一些，哈，然后我们共同来谋求这个的福利。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事已经一直在发生了，一直在发生了。好，现在联合国呢找了几位这个教会非常大的牧师，好，就是跟他们这样讲。好，那我们要一起，好，大家都放下自己的宗教的这个神学，好，然后呢，我 我们就是共同这样来谋求哈，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穷人的问题啦，哈，还有这个非洲的孩子在战争里面没有父母的问题啦，厨妓的问题啦，哈，这个就是来谋求一些人本的一些问题。他开始注意一些人本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他就说我们一起共同来这样，那共同来这样，联合国邀请你来，然后你加入的话，我也给你钱一起来做这从事这个运动。那哎，然后呢，你可以传福音啊，会更多人来你的教会啊，好、哦，那很多牧师就会觉得也很好啊，联合国还拨款给我们，我们还可以传福音，大家一起都来做这个救济穷人哈。我在说救济穷人是很重要的，只是你在救济他的时候也要让他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不是只给他喂饱而已。如果你只是给他喂饱，敌基督就是做这样的事。好，那敌基督会做很多的好事的，敌基督就是取代基督，他是做许多的善事，许多的好事，让人疯狂的来崇拜他，但是他是恨恶神的，是恨恶耶稣的，但是他会讲到我们共同大家就是一个宗教。所以基督徒如果不会分辨，你都会觉得哎呀，做这么多好事啊，很好啊，做这么多好事，但是是不可以提耶稣的，是抵挡耶稣的，你去做吗？它会使你教会因此更多人认识，增长得更快，人数更多，因为你在做这个社会福利工作，所以会更多人信主。但是你所带出来的是耶稣的心腹吗？你所带出来的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随他吗？还是你带出来一大群的人本主义的信徒？教会应该是神本，对不对？因为是神的国，是他是头，基督是头，基督是头，不是人。好，那所以教会不是说怎么样大家可以最快乐。好，最快乐是什么？聚会越短越好，最好一小时就好了。好，然后呢，轻松一点，这样。然后教会不要讲悔改，讲悔改就觉得就觉得已经觉得形象够差了，又悔改。就觉得自我形象更差。好，就大家来快快乐乐就好嘛，这样就很多人来，就很多人来。人本主义，一切整个教会会软弱，就是一直的趋向人本主义。你可以用人的方法让人很喜欢来，但是来了一大堆是什么样的呢？耶稣说你们若不背着十字架跟随我的是怎么样？不配做我的门徒。我的门徒是需要你，我走什么路你可以跟我走什么路，我走什么路，耶稣走什么路？十字架的道路是否认他自己，否认他的意思。他说，父啊，我来了，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你给我预备这个身体，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你带出来的信徒，你敢一直跟他讲吗？你活着，你信了主，主已经为你死，你就是要照神的旨意行。你活着最重要，你要遵他而行。你说哎呀，耶稣为什么管那么多嘛，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嘛。那你就要把那个意改过来，羊在下面，我在上面。所以就没有意，没有意。 因信称义，是信他，接受他做我的主，做我的王。他买赎我来，是要我跟随他，以至于他一切，他可以改变我的生命，来跟他一样。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叫什么？小基督，对不对？这才是神的心意。但是整个这个社会会一直的变成一个人本主义，人本主义不敢讲什么不要爱世界啊，好，讲完了信徒事后就会来骂牧师，你为什么要讲我？你为什么要讲这么严？你好像在那骂我。为什么？我最大，我最大，我来教会不是被你骂的。牧师应该跟他讲，神最大，教会是要讲神的话的，教会不是让你高兴快乐的，教会是要让神的话来光照你，以至于你在神的话中被改变的美丽起来，以至于你可以脱离仇敌的权势。Mabico 他说有一次他一个特会完毕以后，有一个基督教界非常有名的大人物就跟他讲说，麦克啊，你不刚刚不应该讲这样的话，哦，你讲这样的话对 IHOP 很不好，哦，很多有名的牧师会很讨厌你，会对你很反感。好，那 Mabico 一时听了，他说他还听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好，但是呢他心里很想跟他讲，他一转身他就想说，他为什么跟我讲这个 IHOP， 这样我这样讲对 IHOP 不好。他说 IHOP 的成长怎么样我一点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我有没有在真理上站立得住，因为将来我要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神不是问我说 IHOP 成长了多少，神是问我说你有没有在真理上站住。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神的心意。一个人喜欢讨好人，怕人，怕得罪人，好，那喜欢立自己的意，好，这样的人他都不可能，他都不会有公义可言的，怕人，讨人喜欢，充满的是世界的价值观，就是世人这样想法，他也是这样想法，他要立自己的意，让人知道他是义的。那为什么？就像我刚刚讲那个电视被访问的那个牧师，他想要立自己的义嘛，他比神更有义，他不定罪人。当问到真理的时候，他都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定人的罪。耶稣在地上是这样吗？耶稣对真理是那么的绝对，因为他就是真理嘛。但是耶稣对罪人是怎样？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想立自己的义，我们讨人喜欢，我们喜欢得人的掌声，我们都不会有公义。但是神要他的百姓在地上是什么？在弥迦书第六章啊，大家都会背对不对？好啊，弥迦书第八章啊，第六章第八节，我看看。好， 大家都会背嘛，哈，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好，神要我们在地上，神说他向你，他已经指示你什么样才是善，他向你要什么呢？神向你要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他要你行公义。好，行公义。好，我们基督徒呢，常常不大想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哈，常常不想知道国家大事、社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想知道，我们也然后这个国家社会有一些要投票、要表决的，我们也不愿意去参与，我们也不表态，我们也不愿意去付代价。好，那这个以至于这整个的国家社会很多不公义的法案一直的通过，一直的通过。好，坏人会那样的猖狂，是因为好人袖手旁观。神很在乎他的百姓要行公义。你知道我以前哈，我过去我就是这样子的基督徒。好，那我觉得我在教会已经够忙了，所以呢我也没时间去管什么国家大事。好啊，连这个什么行政院长是谁，好，考试院长是谁，我都不管的。好，从以前学生时代都是要考试的时候才赶快一直背啊背啊。那但是呢，这几年来我越追求主，我觉得神把一个公义的灵摆在我的里面，就是我必须要关怀神这个国家，我所在的这个社会现在有什么不公义的事正在一直发生，我必须要带着教会拿起祷告的权柄起来执掌王权，起来祷告。神多次让我经历到发现，我不在乎，哇，那个就像好像洪水一样就这样一直冲过去，我只要不去在乎，他真的一个一个法案一直去通过。可是每一次我起来在乎，我真的带着弟兄姊妹要起来祷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我们国家会越来越走下坡的。这样起来祷告，哎，神就挽回过来。那这不是我天然的性格。可是，如果你越多的以神的心为心，神公义的灵会焚烧在你的里面。我们在美国当初要把祷告读经从学校里面拿掉，就是因为基督徒没有起来祷告，没有起来用神给我们的权柄来祷告，来执掌王权，以至于那个法案就这样通过了。结果通过了，那时候我还没来美国。我不是说我有什么啦，我只是说我后来来了以后，后来才知道这些事情。好，那可是那个法案通过以后，你看看我们整个美国一直走下坡，青年人越来越变到好可怕的地步，因为他在学校里面已经没有敬畏神了，已经没有神的地步了，没有读经，没有祷告。跟早期他们到学校去，哦，都是先祷告再开始上课不一样了，现在没有了，没有，就整个你看现在的青年人，哇，他们说高中生 那个很多都堕胎的，大学生，如果你没有跟异性同床过，人家觉得你是很奇怪的。就像今天早上我讲的那个年轻人，他在上班，他不是一本圣经摆在桌上吗？他的同事就是笑他说，你为什么还没有女朋友？你一定有问题，你一定是同性恋。但他说，我只是在仰望神，保守自己的心，我要到几岁我才要开始来交女朋友，他在仰望神，就被人家抹黑成为这样子。现在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是非颠倒的社会。现在你在他们在学生在大学里面，你是这个异性恋同性恋都还不够酷，到双性恋才是酷，是吧？好，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是整个的，就为什么会变到这样子？因为基督徒没有公义的灵在里面，基督徒看到一些不义、不法、不公、不义，基督徒没感觉。你知道德国是一个文化非常先进的一个国家，可是呢，居然在1920年到1940年之间，全国疯狂的进入纳粹主义，然后呢，进入那个很凶残的杀人的里面，不公不义，判定很多的，例如说那个你啊不够聪明，就要给你施行这个什么手术，就是升职。听说好像不是结扎，是蛮可怕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说就是不就是就他把你淹掉了。就是因为我是看了我那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纽伦堡大审判》，我看那一部电影的时候，我里面那个公益的灵真的焚烧在我的里面，那个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去审判那个盟军，从美国派法官去审判那些法官，就说为什么你们这些法官应该是超然的，但是你们却成为纳粹党的工具。好，就说你法官，你他们调出很多的资料，很多不义不公义的审判。好，就是只要你不够聪明，好，问你问题你答得不够好啊什么，就给你判定是的，或者你不是纳粹党，你是抵挡纳粹党，就给你判定去阉掉，这样。好，然后呢，你是犹太人，好，他就印一个罪名给你加上去，就给你判定死刑，好，那么就是给你判定到集中营，好，就是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话，那一部电影就是他们在审判这些法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第三节，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
好，那这里讲到说，圣徒要审判什么？世界，还有审判天使。审判今生的事，圣徒是要来审判的，也就是圣徒是什么？圣徒就是法官，知道吗？所以我在看那一部的时候，你知道那一部 他们一个司法部长，司法部长他其实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一个人，他写出这个他们的那个法律书哦，写的全国的人都觉得哇，他的道德非常的高，大家都非常尊崇他。好，但是呢，他就是也成为在那里一起审判的人，这样。那这一次呢，他就被审判。他被审判呢，他自己后来他就承认，他自己良心不安，他承认，他说。我因为希特勒他才这么短的时间，就是我们德国的经济整个变得这么好，然后我们的梦想实现了，我们不但经济 好起来，而且呢我们开始列居列强之中，而且呢我们变成我们想要拿掉哪一国就可以把那一国拿下来。好，所以呢他知道希特勒这个人的人品很不好。好，因为希特勒呢在一个公开场合就喜欢他太太。好，然后就对他太太那个就是一些很那个暧昧的举动。好，然后这个法官都敢公开的说，好，就是我对你的这些行为我实在觉得非常的可耻。好，他当面的这样对希特勒说，但是他觉得他可以使我们德国强盛，经济好起来，然后我们不再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合约使我们变得那么那样子的这个景气低迷，然后这个民不聊生的一个状况，他把我们翻转过来，所以这个人呢他就愿意继续的跟随他来这个把我们德国可以成为这样的列强，这样。好，所以他就继续的去跟希特勒合作，但是他在那一个审判里面他承认他说我其实不是不知道，因为他们本来其他法官都说他们就放映那个600万人在那个集中营被杀的那个可怕的景象嘛，那他们这些法官都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都不知道的啊。那这一位法官叫杨宁，他就说我其实是不想知道，因为我不愿意去负责任，我不愿意去付代价，所以我就当作不知道。那最后他们这些法官全部都被判无期徒刑，在地上好，你在地上的法庭你都难逃审判，那你更何况天上的法庭。弟兄姊妹，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要你行公义，行公义不是说我不去做坏事就叫行公义，我没做什么就叫行公义，不是。行公义是你要去行出神的旨意，你该说话的时候你不说，你就是不公义，你该站出来表达立场的时候你不站出来表达立场，你就是不公义，你就是没有在行公义。当神要你站出来为他的真理为他的公义站出来表达你的意见的时候，你不敢，因为你讨人的喜欢，因为你为自己的利益你害怕，你这个就叫不行公义，你知道吗？地上的法庭尚且是这样审判，更何况天上的法庭。如果今天我们中国人，好，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人竞选美国总统，好，那你是不是？可是他的政见发表都是跟真理相违背的，你会不会选他？
不会。
真的吗？ 其实刚刚讲不会的只有很少生嘛，其他是不是都会了？你知道有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在求学时代就被人家欺负，在上班工作又被人家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你今天看到一个中国人可以竞选美国总统，是不是觉得总算有一个为我们扬眉吐气了？好，我一定要选他。你在乎人家为你出这口气，使我受伤害委屈可以得着这个深渊，好，使我们本来好像被人家比较有一点这个黄种人比较被人家看得低一等的，现在我们可以成为高最高人一等的，我是不是就觉得这太重要了？或者呢，哎，他的政见发表虽然跟真理不符合，但是有一样对我的生意很有好处，我就选他，因为他可以带来我经济的改善。弟兄姊妹，你在乎的是什么？你在乎的是为你可以出这一口气，你在乎的是哦，我们从此不是我的种族，是我的民族，好，在乎的是是对我的经济很有利益，我的生意会比较好，你在乎的这个，还是你在乎真理？
真理
是真的吗？
真的。
可是我发现台湾有很多基督徒，他们说一到竞选总统，哇，教会绝对不能讲，只要一有人提到这个就会开始有分裂，家里也不能讲，只要一讲你要选什么绿的还是蓝的，哦，只要两个一不一样，马上那个家就开始吵。我们是互为肢体，耶稣为我们死，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重要还是蓝的绿的重要？你这个身体可以为着谁竞选谁竞选然后就来分裂，这是很奇怪的事。为什么？因为基督徒不够认识神的国，不够认识这位爱你的神，他的心意，他的属性，他的心中燃烧着公义的火。因为真理可以使我们成圣，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所以你的行事为人，你的准则，你的决定是在乎这个合不合乎真理，合不合乎神的心意，合不合乎神的属性，还是在乎什么对我比较有利益，哪个人我比较喜欢。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不跟神的话语对齐，你在末后的日子你是一定去拜敌基督的，因为你现在就已经站在他那边了，知道吗？你就会被印上兽的印记，就是落在沉沦之中。这是为什么我心里有极重的负担，因为我发现太多的基督徒不够认识这位神，对于神的话语没有真实的全面认识，它里面的思想充满的都是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想法。所以呢，他热衷于政治的争辩，但是却不祷告。每次一到竞选，很喜欢去谈这个好还是那个好啊，很喜欢去谈这些，可他不去祷告，这个好那个好都很明显，你只要一把放在圣经的显微镜底下一照，马上知道谁是对的嘛，对不对？你马上知道了。你说哎呀，可是两个都不好啊，那两个都不好，有哪一个比较可以扶植成为敬虔的人呢？有哪一个比较有可能去敬畏神？你就选他嘛，对不对？ 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固定的是我是哪一党啊，因为我们只有耶稣，我是神国的百姓。所以基督徒如果非常执着于他是那一党，哦，真的，我听到，就像美国有些基督徒，哦，台湾竞选，他就一定回去，因为他不知道，我忘了他是青绿还蓝哈，反正他就是一定回去，哈，然后卖命的在那里这样，他对传福音都没那么火热。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热情在哪里？真的，你的热情在哪里？神的公义的灵有没有燃烧在你的里面？你对于不公不义的事，你是不是不怕得罪人的敢站出来？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跟我讲到，她说她的外婆以前在教会里面。他在教会里面呢是做执事，是管教会的账，可是教会的牧师跟长执呢乱用钱，所以他就起来说，就起来说，那结果呢，那个有一个年轻的教师就很不高兴，他就把他打了，打个的半死，就把他打的送到医院去，这样，那结果呢？后来，他出院了，他出院了呢，他的儿子非常的生气，就说要去告，告这一个年轻的这个教师，那，这一位他说这个外婆呢，就跟他舅舅讲说，不要去告。神家中的事神家处理就好。你看这个外婆就是有一个公义的灵在她身上。好，然后这个外婆说什么，她这个出院以后，这个她还是继续站在这个真理上面，结果呢，教会就不给她薪水，不让她讲道，压制她这样。但是呢，他就是这么坚持，他说这是神的钱，神让我管，你们就休想乱用一分钱。这样，那结果呢，后来会众，因为他送到医院去，会众才知道这些事，会众就支持他，不许除掉他的执事的那个职位，这样。好，那我很感动的就是说，这一位老姊妹，第一，他有一个公义的灵，他敢讲，他一个人要抵挡众人，这众人是有权柄的人，但他敢讲。第二，他被打了，他并没有就是说顺着他的儿子说好就去告，告到法庭去，他不愿意，他觉得神家中的事神家处理。可是你看看，结果神后来就很祝福这样的一个老人家，神也祝福他的子孙。好，那你看看现在有好多教会，因为牧师跟长执哈，一些问题哈，那产业的问题啦，或者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就告到法庭去，那个真的是羞辱神的名，因为圣经已经讲了嘛，在刚刚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怎么说？第六章，我们刚刚看第二、第三节哈。那第六节，
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第七，
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吃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好，所以神已经讲这么清楚在圣经里了，那我们当我们如果遇到一些这样不公平的事情，我被不公平的对待时候，我是不是愿意遵守神的话？我愿不愿意遵守神之道？神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要告到别人那去呢？ 你岂不知圣徒是要审判世界吗？你是要审判世界的，你应该是审判别人的，就你反而去向他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切的行事准则必须根据神的话，神的公义才会，那个神的宝座是以公义公平为根基的。当我们一切行事准则都遵照神的话，宁可吃亏，我还是要遵照神的话，宁可被人家这样子的毁谤，我还是要遵照神的话。当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国会大大的彰显在你的身上，在你们的教会里面。那我觉得弟兄姊妹很需要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幕后的一个时代，我们不能只是我做基督徒，然后我来教会，好，然后也有关怀几个人，就这样子而已。你必须知道整个现在国家正发生什么事，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叫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为他们祝福，使我们可以进前平安的度日，对不对？可以平安进前的度日。所以呢，神要我们关怀我们的社会，关怀我们的国家。好，然后呢，那你说，那我怎么关怀啊？借着祷告，借着祷告，可以击退黑暗的权势。借着祷告，求神为着他的真理、公义、谦卑，赫然坐车前往学校，前往法庭。神啊，求你在那里主持公义。你要这样祷告。我们好多次这样祷告，神真的一直让我们看见，他照着我们所祷告的一直在成就，我们就一起跟神欢呼。在德国那个时候，有一位牧师，在希特勒那个时候有一位牧师。那个牧师呢，刚开始，他就觉得希特勒很好啊，他有一些那个这个做的事情呢，好像就觉得这个道德可能蛮好的哈，所以他就一直支持他。好，支持他以后呢，后来他就发现，这个希特勒越做跟很多的真理是不对的，是违反真理的，他发现不对了。结果他就联合了一些牧师，他们就开始起来反对。好，那他是带头的。结果呢，希特勒叫他判到集中营里去，就关在集中营。好，那关在集中营一直到1945年盟军得胜了，然后盟军才把他释放出来。好，释放出来以后呢，他就写了一首诗。好，这首诗成为非常有名的忏悔文。好，我可以念给大家哈。他说，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他们就是这个纳粹党，希特勒他们。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之后他们追杀犹太人，我还是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要追杀我，但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了解吗？也就是说，他这一篇这个忏悔文哈，就是后来成为那个不关心政治、不关就是忽视跟自己无关的团体所造成的一些结果，你都完全忽视。好，他这篇文章就是来唤醒这么多的人，这样你要去关怀，你不要以为那些跟我不相干， 也就是基督徒，如果你现在不为真理而战，你不为爱神，你不为公理而战，你怕为真理，怕为公义，怕为爱神而受苦，将来你就必定受苦，而且会变得很惨。那这方面我们中国人特别要求主把一个公义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中国人向来就是对了，至少门前雪哈，休管他人瓦上霜哈。还有呢，这个看到街上有人这样被打了呢，哎呀不关我的事，我就当作没看见了哈。我们向来是比较是这样子。但是我现在不管我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我是哪一国人，但是我是神的心腹，这位神知道。这位神知道，他为真理、公义、谦卑，赫然坐车前往。他无不得胜，他的剑锋快，他要射中王敌之心。那个公义的灵常常焚烧在他的里面。我求主在我们整个的华人当中，真的兴起一大批的心腹战士。是可以跟神一起骑着白马，一起来执掌王权的，一起借着，一起要为着公义跟神一起前往。所以你一定要注意现在发生什么样的事，你不能只是每次只为我教会的布道会祷告。你可以教会布道会带了很多人信主，但是你不知道，一个法案一通过，已经整个所有的教会已经开始面对逼迫了。那如果我们不这样来祷告，再说，基督徒绝对不用任何的武力。神是爱，基督徒是用爱，爱是最大的武器。还有借着祷告，在爱里面充满信心的祷告，这就是以神的心为心，神就会赐下他公义的灵，焚烧的灵，来焚烧掉一切的罪恶，一切的不公不义。你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神看见地上没有公义，神的心非常的伤痛。但是他还有一件事让他更伤痛的，就是他找不到一个代祷者能够站在破口上来守望。好，那所以如果神公义的灵焚烧在你里面，你就会开始起来祷告，你开始起来祷告，你就是跟神一起的坐在天上，一起的执掌王权。我最后讲到那个，大家有没有看那个那一部叫做《铁达尼号》？哈，那个《铁达尼号》呢，就是讲到这个有些人哈，这个下面的船舱已经有些进水了，已经水进来，但上面还在跳舞，还在舞会。如果你在那个铁达尼号上，你会觉得哎呀，他的船舱进水，这船那么大，我自己的这个房，我这里没有进水就好了。但是你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破口，渐渐整条船就沉下去了。神的家也是这样，神的国也是这样。好，就说不要有些人认为教会出事不是我的事，有些人认为教会有人跌倒也不是我的事，有些人认为教会有些人犯了罪也不是我的事，教会有些人不冷不热也不是我的事，我只要管我的事，跟我周遭几个要好的就好了。但是这是同在一条船的，同在一条船，这些人他们必须被拉起来 否则黑暗的权势就会一直进到整个的教会。这些人必须有人去帮助他们，去扶持他们起来，必须有人借着祷告去堵住破口，必须有人去帮助他们，否则整条船就会渐渐的沉下去。所以真的求主，好，把那个公义的灵、焚烧的灵烧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真的这一生要积极的去行义，行公义，就是什么？行出神的旨意，行神所要我们行的，行你在圣经上里面神所喜悦的，你去行神所憎恶的，你就要借着祷告来求主掌管，来摧毁那一切黑暗的权势。好，那无论在家中、在学校、在工作场合、在教会，好，都是这样子。好，那所以然后另外，如果你看到教会里面充满的是人本主义，你一定要开始起来祷告。你不要说，哎呀，这是牧师的事，不关我的事。神设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神给你祷告的权柄，你就开始可以起来祷告。教会里有任何不公义的事，领袖在金钱、在道德、在一些上面不公义的事，你就要开始起来祷告。但是你一定要在爱里祷告，你在爱里面祷告。你不要祷告了三个月了说，哎呀没用了，祷告没用了，你看神都还不把它揭发。你岂不知神的宽容忍耐是要领他悔改，我们都希望神对我们要有一点恩典期啊，啊，给我们有一点怜悯啊，哈啊！那神对他的仆人更是有他的恩典期，要给他机会，希望他能够快一点悔改，好让神可以继续使用他。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发现哎，怎么祷告了一年了，神都还没有揭发，他还继续这样做，你就要知道说哦。为着神的爱很受感动，神既然这样爱他的仆人，神岂不也是这样爱我们？这位神实在是太充满了慈爱跟怜悯，所以你就要更有信心在一直祷告。但是你说我，因为就我所认识，我看见有的神的仆人犯了罪，五年以后神把他揭发，有的十年神把他揭发，但是神一定会揭发如果他终究不悔改。但是所有的代祷者一定要在爱里面祷告，在爱里面祷告，不要在血气里面。好，那在爱里面祷告，神就会做事做得非常的美。好，那让神的公义可以在神的家彰显，这样神的国才会大大的临到他的教会，神各样的权柄能力才会一直的彰显在他教会。好，那我们一起，好不好？我们先有一点时间，我们先有一点时间，每一个人闭起眼睛，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向神悔改。好，就是我对神有哪些不公义的，好，就是神说了这样的话，可是我却没有去做。好，我跟神的许愿，我常常都不算数。好，我对神，我有哪些实在对待他，对神很不公平、很不公义的，我先跟神悔改。好，然后呢，然后我们再向神悔改，我对别人的不公义的。不公义、不公平的地方，再来跟神悔改，好不好？好，我们先有一点时间，每一个人这样来跟神悔改。我要先再讲哈，悔改就是回到高处，悔改就是使我们回到起初神创造我们的那个尊贵的地位。如果我不悔改，我就变成一直在低处，被黑暗、被罪的重担所压。 被黑暗的权势所压。所以悔改呢，悔改就是使我向神对齐，然后我就可以回到高处，回到起初神创造我的那个尊贵的地位上。好，所以越多的悔改会让我们越活过来，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我们会整个越活过来。好吧，每一个闭起眼睛，求主光照。主，我对你有哪些不公义的？好，还有我对你的话语，我对你的话语那么不熟悉，好，我没有爱慕你的话语，以至于我在地上我都不是照着你的话去行事为人，好，以至于那个我里面都没有公义的灵焚烧在我里面，我对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没有标准，可以向神悔改，向神呼求。你在十一奉献上有没有亏欠神？你可以跟神悔改，求主 给我恩典，不管我现在经济上多不容易，主，我十一我不敢再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不敢再偷你的钱，我不要再亏欠你，你赦免我。你有没有在教会里面结党？这是对神的不公义，你可以来悔改。你有没有讲话夸大，不全然真实的话，常常讲话会扭曲，避重就轻，你可以向神悔改。还有对于一些领袖，你有没有排除异己？哪一些比较不是听我话的，我就排除他。好，我们可以就这些跟神悔改。现在已经开始有那个有门，我们有一个门已经开始开了，开始开，但是门还很窄。这个真理大光的门，一个真理大光的门。好，如果你欢迎这个光继续的进来。你继续的进来，欢迎这个真光、真理的光继续的进来，这个门会继续更大的打开，更多的光会进来。如果你执意的让这个门就关上了，你会陷入全然的黑暗中。悔改是我们的机会，是我们可以蒙神恩宠的机会。 你要悔改的越彻底，你就可以越快的翻身。现在恩典的门开始打开，大大的打开，把握机会，很诚实，很撕裂心肠的悔改。我们的代祷者看到神要把一把非常利跟非常亮的剑给每一位基督徒，这个剑只给那些心存诚实悔改，丢弃他的妥协，愿意经过公义的火的洗礼才可以，才可以拿起这把利剑。当你拥有这把利剑，你就有权柄可以审判地上的不义，借着祷告在你所在的社区，你可以审判地上的不义。所以求主释放，释放那个悔改的光，真理的光照进我们的里面。我们一个人可以开口，开口不要只是里面默祷，你一定要开口，开口见光。主耶稣，你赦免我们 对你的话语，常常漠视你的话语，哦，没有遵从你的话语，主啊，也不愿意花时间来多读你的话语，主啊，以至于我真的是，我们行事为人，常常照着自己所喜欢的去行。神啊，向你求，向你悔改，求你赦免，赦免我们。主啊，我以后我们真的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读你的话语。主啊，你真理的光要更多照进我们的里面。主啊，赦免，赦免我们有时讲话真的是有夸大，哦，讲话避重就轻，哦，主啊，一些扭曲，哦，神啊，都向你认罪悔改。主，你宝血洁净我。哦，主耶稣，愿神之道，神的话语要充满我的全人。哦，主啊，让我真的每一个行事为人真的是要照着你的话语而行，赦免我一切亏欠你的，哦，真的是对你的不公义。哦，主，你真的赦免，哦，也赦免我，我以前，哦，对一些事情，哦，真的是漠不关心，哦，觉得不关我的事，哦，明明看见是不对的，可是转头就走。哦，主啊，赦免我们，真的赦免我们。主啊，释放你那公义的灵，释放你公义的火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哦，让我们真的，哦，能够跟你一同以你的心为心，哦，主，能够跟你一起骑在白马上，哦，一起为你的真理公义谦卑赫然坐车前往，我要践踏一切的不公不义，践踏一切黑暗的权势。哦，主啊，那我可以跟你一起来执掌王权。哦，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立唱神之道。
Yeah.
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